时间来到了9:26，马上进入海峡论坛今晚第二个讨论的话题。两会就是人大今天闭幕了，那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大闭幕的记者会上再次强调推进反腐，除了依法公开审判周永康之外呢，也传出了令计划之地令完成已经投来了美国。那么北京也派出了100多名的情报、外交和游说人士来美国追捕令完成。那么中国在去年启动的猎狐计划以及美中两国之间的合作反腐究竟进展如何？是否将令完成列为首要的目标呢？我想先请教在北京的孙远昭博士哦。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本届的两会啊，人大这个发言人傅莹就誓言了要天涯海角来追贪官。那么现在外传令完成他是手握了这个政治核弹已经来美国潜逃，化名这个王晨在纽约以经商的名义来洗钱，甚至还有传言说他在洛杉矶也坐拥一座豪宅哦。跟我们谈一谈这个美中之间如果要进行合作的话，美国的这个法规要如何规范一些所谓的境外或者是国际的一些贪腐问题？如果北京真的要派人来美国来抓令完成的话，可能会面临哪些困难呢？孙博士。
是这个目前的情况是这样，就是美国和中国的官员已经进行了多次的接触。那么其实就在今天有最新的消息，就是他们的这个在8月份的时候会展开更新一轮的这个对话，而且呢就是朝向要制定双边的引渡条约来努力所以这个事情已经可以说是目前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而且通常当他讲八月份要举行高层的一个比较高层的对话的时候，就表示比较这个中层次的这个幕僚作业应该已经就差不多要完成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显然很多事情正在进展当中。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呢，由于双边现在还没有引渡条约，所以呢的确在你要想把这个以合法的方式，不管怎么样他在中国做了什么事情，他如果今天是合法进入到美国的，而且他在美国仍然保有一个合法居留的身份，那你突然之间要把他遣送出去的话呢，的确会有非常多的困难，因为这里涉及到美国国内的移民法的各种各样的程序问题，还有就是你要以什么样的名义来做这些事情。那么以当事人讲，就算他如果今天被逮到了之后，他至少他要这个，他可以拖时间，他可以要求要举行听证，那么而且呢他要要求这个提出各种各样的证据资料等等，光这个程序就可以拖掉很多时间，他也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主张来继续拖延下去。所以呢，那么你光是派了很多人到美国去要抓人的话呢，并不是说抓就抓。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所有的这些有关他是在洗钱啊什么等等，这边我们都看的只是传闻还详细的情况如何我们并不是十分的清楚但是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如果时间拖得越久的话呢，那当然其实是对于这个中国政府来讲会是越不利，因为到时候他钱什么等等可能都偷跑光了，你抓到人他也可能会把一些东西留到别的地方，用别的方式管道，他一定会想办法要去保障自己的命啊等等。所以呢这个里面就涉及到这个跟美国政府之间的协商等等但是最后一点我想提的就是说，即便在目前的情况之下也不是没有成功顺利，那么包括几个配套的方法或者是替代的方法，第一个是直接在美国起诉这个美国政府已经起诉过好几个在中国洗钱的人，所以如果你真的能够掌握这个这位令先生他在美国洗钱的记录的话呢，他可以在美国就地起诉第二个呢就是说他可以用比较自愿的方式小以大以或什么方式，像目前为止我们所知的就是说，在美加地区已经有至少49位在这个上一波的猎狐计划里面被遣送回中国的即便在没有条约的情况之下，这算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一个成果，但是毕竟我们这个可以看到，当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提交了一份150个人的名单，要求要把这些人通通都遣送回去的时候，自然会引起美国政府一定的疑虑，就是说这我怎么确定这150个人真的都是有问题，还是说你可能其中有些掺杂了一些不该抓的人，所以这里面好也技术上的问题必须要一一克服。
好的，孙博士，很快再请教您一下，跟我们稍微简单谈一下这个，你刚刚提到这个美中之间没有所谓的引渡条约，那么在去年11月奥协会谈到美中要加强反腐合作之后，现在有没有可能美中两国签订所谓的这个引渡条约呢？孙博士。
目前就如同刚才所提的，他现在正在看起来就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当中，而且应该是已经有相当实质性的进展。那么按照外交的惯例，条约谈判的时候呢，他一定是不会对外公开的，所以我们外界不从知悉到目前程度，但是我其实显示似乎是相当的积极和正面。
好的，感谢孙博士。我想继续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我们之前呢提到这个外传的令完成手中是握有所谓的极机密的中共政治核弹啊，到美国来。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两会期间有关于反腐跟打虎的传言不断啊，习近平他个人也表示说这个反腐败斗争还没有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还强调这个出工没有回头箭。就您的观察，你认为中共的反腐败斗争是不是有陷入了一个所谓的焦灼状态呢？
我相信听到一些讯息是说，因为这个反腐打得太久啊，而且这个引起了这个这些官僚体系的某种程度不满，因为任何做，因为过去就是那样秩序，现在收回来很多事大家就是不做不错，所以可能会某种意义就时间拉长了，会瘫痪整个官僚的这个斗志哈，所以它带来副作用其实蛮大的。另外就是说有关于这些贪腐官员逃到海外要抓回来，它的困难在于说中国本身它的法律的判决程序不够透明，那如果说这些人被遣送回来，美国那边也会有一些打着民主或人权旗帜，这些会提出一些异议。那所以这对中国来讲是双面刃，因为你要把你的整个有关于对这些起诉的这过程透明化，你还很多东西必须要挖出来。那而且这不是一个个案，我想很多贪官中国现在很多贪官都碰到这个问题，所以你如果只是整治一个人，人家认为这是一个这个政治目的，那你要全面性的，但又这个他摊子又太大，所以对他来讲其实算是一个骑虎难下一种窘境。
好的，感谢严教授，也请教在华盛顿现场吴可义博士。那么有人就分析了说，这个外传令完成这个逃来美国这个事件，比当时的王立军叛逃美国成都领事馆还要更严重。你认为这个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美方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才不会影响到两岸关系的稳定发展呢？
我想为什么不叫严重，因为它叫政治核子战了因为令计划做政协的副主席，横跨江泽民、胡锦涛一直到习近平。那这个令完成呢，又是这个一半的军师，而且是总联络人。所以外面这个常常谈到，如果哪一天抓不到令完成，每一天习近平睡不好觉。所以最重要的是担心他公布这个高官的这个贪污的丑闻或者有很多严重的国家机密不仅是像孙教授讲的洗钱而已，他这两项呢是中共很害怕的。所以讲回来呢，我想这个反腐那么根本的问题还在一个制度问题，因为一个专制一党专权的地方你反腐呢只能达到某种程度，社会并不透明，那么你舆论并不能监督，所以真正要反腐最后能成功，必须他制度上面政治要有改革才行。
好的，谢谢吴可义博士，也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想继续先请教在北京的孙远昭教授，就是我们注意到在这次的这个人大两政协两会期间呢，这个大陆最高法院的院长周强有提到一个他们在研拟一个缺席审判的缺席判决的制度，就是为了因应这些海外出逃的这些贪官呢，如果说暂时抓不到人的话呢，可以提出这个他有确实犯罪的这个罪证，那么请相关的这个国家呢予以司法协助。那么您刚也提到，其实大陆方面跟美国目前并没有引渡条约，那么可不可能就这种缺席判决的方法向美方出示说并完成在这个确实有一些不法的一些行为，那么请美方予以给这个中方予以司法协助，您觉得像这种缺席判决请求司法协助的方法目前来讲可行吗？
在目前的情况之下，理论上是的确可行，那么但是在实际的执行上面不同，也是之前提到了一些，那么它在执行上面还是有一定技术性的困难因为在没有条约的前提之下，那么你今天这个外国的法院它不一定要遵守中国法院的裁判更何况是缺席裁判，所以呢这个就是有一个不确定很大的不确定的因素存在。 那么这里面也涉及到这个一国的法院另外一国的法院彼此之间的互信程度为何。那么传统上一般来说的话呢，在国际上一向有这个法院必须互相尊重的一个看法啊，尤其是当一个法院他做出了一个最终的确定的判决之后，那么另外一国的法院原则上会给予这个相当的扶持很援助，来尽量协助他能够顺利执行这个最终的所谓终局判决。但是现在我们所谈的是一个缺判决，而这个判决还没有这个确定的话，那么就会产生许多不确定的因素。
嗯哼，好的，谢谢孙远昭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想请教乌和宇博士哦，就是谈到这个我们现在谈到如果说是政治层面来讲的话，是美中两国是不是相互的需要协助，或者讲不好听，其实相互利用？因为有人说中国现在是需要美国协助打贪，但是美国呢需要中国来协助反恐啊。所以您觉得在这种考量之下，是不是其实这个美国也是会给予中国在这个缉捕贪官上面有一定的一些协助跟帮忙，来换取中国大陆对于美国的一些支持呢？您的看法？
我想这个是互相帮忙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就像孙教讲，有四十几个人在一个劝说之下呢，他们回大陆，其实是美国给了很多压力啊。将来如果叫孙教授讲的这个八月份引渡法能够互相能够承诺签字的话，那将来这个反腐呢，比较更方便，也更着力了哈。那当然，反恐本来就是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国家应该一直反恐的。我想在中国大陆对反恐也表达了很多强烈的意见，所以国际间的互相合作是理所当然的。
好的，谢谢乌和宇博士。那么回到台北，我们也请教这个袁介发教授，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啊，他之前在华尔街日报前两天写了一篇文章啊，就谈到说，其实习近平这样的一个打贪反腐啊，其实撼动共产党自己的统治基础，因为牵涉到太多的这个派系斗争，而到最后会导致这种派系的反扑，而让这个中共政权全面的崩溃。您觉得会出现这种可能吗？
现在目前还看不出来哈，但因为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它已经上了一个轨道哦，除非它经济有个大衰退，然后这个在上层的政治它出现了新的派系来挑战习近平，那这或许可能。以目前来看，其实中国的局势还是相当稳定，只是说刚回到刚的问题上，就是说你要寻求美国的合作哈，美国为什么要跟你合作？美国现在看到中国起来，他这是你内部的事，他为什么要合作啊？所以这个要看美国的意愿。更何况最近我们看到中国在搞这个一路一带哈，他弄了这个亚洲这个投资银行，结果把英国拉进来，英国事前没有跟美国认得上，美国非常生气。所以以目前的情况看，就是说中国这个态度很明显是要把美国排除在这个影响圈范围之外。那如果这样的话，那美国为什么要帮你中国解决你自己内部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我不认为美国会在这个方面就一定是屈从，一定要有某种程度的条件交换，美国感觉到他得到利益，他才有可能会处理这个东西。
好的，谢谢三位专家。东宁，
好的，我们线上的听众非常非常多，我想说请观众朋友们尽量稍微简短各以大概简单一两句话来发表问题，然后最后这个第二个话题我想总结就留给在北京的孙远昭教授来回应并且做个总结。先请天津的王先生发表您的看法。王先生您好，请讲。安徽的张先生您好，请说。张先生在线上了。
好的，我听到了。
嗯，
我来讲一下的，听到吧？
听得到，张先生请讲。
我说你们刚才讲这个中国和这个台湾这个问题啊，这个事情呢是这样子的，这个台湾呢是跟中国呢是不可分离的，但是呢可以采取这样的方式，两党之争，对不对啊？这样子共产党也说，国民党也说，原来西方国家不都是两党之争吗？我们这个国家也可以采取两党之争的办法。
好的，
对不对？这样子
安徽的
大家都有好处。
张先生，彰化的姚先生您好，姚先生请说。
我个人认为啊，我觉得没反正国家法，我觉得那个被多余的，因为你这军队像共军啊，你看他进了来台湾吗？ 进不来嘛，对不对？啊，讲到现在，我觉得这那个法根本是多余的，故意想要。就是要侵略台湾而已，我就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名目而已。
好的，感谢张华，
个人就这样。
姚先生，黑龙江杜先生您好，抓紧时间，杜先生请说。
哎，你好，
你好。
反国家分裂法就是给台湾画个红线，
嗯，
台湾有本事踩个红线试试看。国民党就是个搅屎棍子，不敢独立又不敢统一，他就是个搅屎棍子。台湾有人有什么脸面说他大陆腐败？你台湾没腐败吗？民进党那个妇女发言人。揭露阿扁腐败，还道歉了。
好的，
台湾有争议吗？
感谢的杜先生打电话来参与。高雄的徐先生您好，请说。高雄徐先生，
我们台湾人民非常欢迎祖国来统一台湾。现在台湾的那个台独势力太嚣张了。喂。
好的，感谢高雄徐先生。宁夏的高先生，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时间比较有限，高先生。
您好，我说的是第二个话题啊。主持人好，东明好。反腐啊是全国老百姓都支持的，不会因为反腐造成什么统治基础会崩溃。习主席的统治基础是全中国13亿中国人，而不是那几万只苍蝇，也不是什么逃到国外的狐狸，也不是那么几只纸老虎。所以说习近平主席的反贪打腐是得民心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绝对不可能因为反腐会使得什么政王迎王正席，不可能。谢谢，
好的，感谢您夏高先生。那么刚才还是想听众观众，但是第一个话题跟第二个话题的回应都有，我想请在北京的这个孙远昭博士跟我们用1-2分钟回应刚才听众观众跟我们第一个话题跟第二个话题做一个总结，孙博士。
好的，关于第一个话题的话呢，这个反分裂国家法的话呢，这个东西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想要架一把刀在你脖子旁边做个姿态，那么这个就是备而不用，所以呢我们不用太过介意，你只要继续保持一个常态性的良好的海峡两岸的互动交流这把刀子它是不会刺到你脖子里面去的。而关于这个反贪打腐的事情的话呢，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现在已经有越来越扩大的趋势，已经有几万人被列入清查，而且有多位这个前任的高官纷纷中箭落马。那么到底这个情况是如何，这个场子要如何收，的确有点还浑沌不明，所以他们说其实现在形势是陷入焦灼的状态。所以我想从今年到今年现在到今年年底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那么我们可以看看，就是说是不是到了年底的时候整个情况会理出个头绪。我们现在真的很难说，的确很困难，现在据了解是已经陷入焦灼状态。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亚太法学研究院的院长，北京大学法学院的访问学者孙远昭博士，透过了 Skype 来参加我们的海峡论坛，非常感谢您。那么有关于上半场的话题我们到这里先到一段落，稍后我们还要针对这两岸关系的一些最新发展请教今天两位来宾，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